喂，赵姐，你在哪儿呢？
我跟家呢。你有话赶紧说，我老公跟家呢。
啊，那什么，我听说核聚变又去广州了，我票都买好了，你去不去啊？
这个，
哎，别犹豫了，又有重量级的嘉宾，又有新游戏玩，赶紧把票买了吧。
哎，好，行，那咱们广州见。
成成成，我先挂了，咱们广州再见。
朋友们，核聚变Tour2019广州站将于11月9号、10号两天在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举办。新鲜的游戏试玩，刺激的游戏体验，重磅的互动嘉宾，精美的兑换礼品，一个都不能少。核聚变Tour广州站现在已经在大麦网开票，叫上家人，叫上朋友，我们一起感受游戏的无穷魅力。
看着俺们心发黄，大红发条 I love you， 最怕一日要煲靓汤，要煲靓汤。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Jadio》算什么乐高节目，桌游乐高节目，我是冰。
大家好，我是娜姐。
大家好，我是瞬间思路。
大家好，我是老猫。
哇，这太不容易了。其实啊，咱们这一期节目按道理说很早之前就已经
对对对
有了一期节目，
对对对，将近半年了吧。
但是没想到发生了一起很不幸的意外。那期节目咱们录完以后发现卡里只有一个 TXT 文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自动给你转成文字版。
那
也挺厉害的，
对对对，方便。
对，所以咱们上回聊的主题呢其实是乐高乐园的这么一个主题啊，但是因为种种意外这期节目没放出来。我们这期相当于是时隔多年之后把那个主题重新拿回来讲，然后并且我们再揉一些其他内容进去。
没错，其实隔了有多久呢，就上次
换了一个朝代。
对，上次录的时候还平城呢，这会儿已经改令和了。然后那因为咱们之前乐高其实也聊了好多的东西啊，就是之前聊过比如说这个乐高和桌游，聊过乐高的基本上它一个脉络上的一个发展，从没有，从积木厂一直到后来着好几把火，然后到现在真的火，这事儿是怎么起来的。然后这次呢其实想聊一个是乐高又不是乐高，不是乐高呢它又是乐高的这么一事儿。
对，
那这个事儿呢就是乐高乐园。然后为什么想说乐高乐园呢，是因为其实很多人一直知道，就是很多事情都有这种主题公园嘛。
对，
但是当很多人知道乐高这个积木拼插玩具还有自己的主题公园的时候，第一次知道的时候其实是有点那种意想不到的感觉。
我第一次知道就是上回跟你们录节目。
我都忘了是什么时候知道的这件事情了。
嗯，
反正乐高的这个乐园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它就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给了大家一个把梦想变成现实的一个地方。
嗯，
对，就好像是说我平时拼在桌上的这些东西，我再怎么着我也知道它是假的嘛。
对，
它是我桌上搁着的一些个装饰品，或者我平时玩的一些玩具等等等等。但是当变成乐高乐园的时候，就好像你走到玩具当中去了。
对，
这个，
而且它的那个建筑细节很好，而且个头很大。
对对对，这事儿感觉就不一样。因为乐高乐园这件事儿呢，为什么想在这儿聊一句呢？是因为咱们可能也快有乐高乐园了
啊。当时还没有，
对
对
对，
当时还没有，
当时还没有。咱们在上一次录的时候，这事儿还没定。一会儿我们在最后会跟大家聊一下这个事儿的一个其中，反正就是一些曲折的消息吧。大家可以听到我们在上一次录的时候的消息是什么样的。
上回录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些期盼的，然后最后这个期盼化为泡影了。
哎，也不能那么说，是你的期盼化成了泡影，另一个地区的朋友们期盼变成了现实。
现实，对。
那这一期的节目，咱们基本上也是先让瞬间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乐高乐园它是怎么来的，然后之后呢，再结合老猫自己去乐高乐园全球各地的乐高乐园的一些体验啊，这
没有各地。
对，咱先聊了，先说这个乐高乐园这东西是怎么出来的，就为什么会有一个现实版本的一个放大版的这么一个主题公园这个事儿。咱们知道这个乐高这个乐园呢，可能离咱们最近的应该就是日本和马来
西
亚，和日本马来西亚算亚洲的这两个地方有乐高乐园。可能我相信听节目的朋友可能保不齐谁就去过，就是去这，因为这去这两个地方旅游，可能最近对中国人来说还是蛮方便的，而且人也比较多。
对，
这个大伙儿经常出去玩，就保不齐就去过这些地方玩。
嗯，
但是呢，世界上的第一个乐高乐园其实开的时间还是比较早的。它是在哪儿开张的呢？它最早开张这地儿就是他们自己老家。 这地儿就是哎，就是在丹麦，因为咱们原来说过丹麦的这个乐高厂子所在地，它的发源地就是比隆迪嘛，
嗯，
这地儿原来产木乃伊嘛，然后现在改产乐高了。那他们最早造的这个乐高的世界乐园这个东西呢，嗯，自然而然的就在自己的本部旁边，哎，就在自己的本部旁边。但是这事儿其实是有一个来头，这是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这个乐高积木就处在蒸蒸日上，全球这个都非常有名，然后很多人慕名而来，
嗯，
来干嘛呢？就是到乐高工厂来参观，就想看看这东西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圣地巡礼。
哎，对对对，就是圣地巡礼，就好像你等着看那火车开过来，那个一样，有人告诉你不要往前站啊，往后点一样。到那个地方去的人呢，参观的地方就越来越多，达到了多少人呢？这个数字达到每年超过了20000人的时候，
哦，
这乐高公司就觉得有点扛不住了。因为那会儿的乐高规模也没有现在厂房那么大，对，
嗯，
就天天来这人，可能比我工厂干活人还多。你说
现在看20000人觉得很少，但当时对那工厂而言，其实一个很庞大的。
对，因为你想那个他那地儿一个小镇，原来什么都没有，就在那儿搭出一工厂来，他等于所有的当地的居民都差不多在这个地方干活，
嗯，
那他就没有什么旅游业，那来这儿干嘛呢？也不能说。来是看木乃伊的，所以在这个来了这么多人去看这个工厂的时候，就导致这个工厂里头可能它影响了它正常的工作和哎生产这么一个状态。当时的这个乐高的负责人呢是这个他叫科尔克·克里斯蒂森，就是他们克里斯蒂森家族的嘛，然后他当时是掌门人，然后他就觉得这样不行，这超越了工厂的正常接待能力之后，就有点反客为主了，就是喧宾夺主的一个事儿。我们原本是想展示我们有多牛逼，展示我们的实力和大家共享快乐，但不是说让你们来影响我们这个工作效率的，那这事儿就不太对头了。而且他发现人们到这儿来之后呢，这个乐趣啊，他本来是想来看看乐高厂是干嘛的，
嗯，
但是他们最后呢，重点都不放在看厂子上，大部分人他们放在看什么呢？看这个厂房里头用乐高堆那雕像。
哦，
好多人开始看这个照相啊什么的，这样。那既然你们对这感兴趣，那干脆我就把这乐高雕像都挪出去，挪到一个地儿放着，让你们来看不就完了？
我专门弄给你看。
嗯，对，
其实可以。
哎，然后这其实就是他最早的一个想法。然后呢，他们就造了一个地方，专门把这些雕像放在那儿供人们不能说膜拜，
参观，
对，参观，参观，对对对，
参观，
对，供人来参观。然后最后这个地方呢，就。当然他要整理你不可能就是放在一个平地说操场上车库，对吧，堆点雕像让人看，这事儿也不合适，所以他就造了一个小公园，然后这个公园就是历史上乐高乐园的雏形，哎，就这么就诞生
了。
所以他这个公园呢，其实他真正开放的日子是1968年6月7号，
嗯，
那么早，
对，已经这个其实跟现在想想也很早很早以前的事，
对
对
对。
然后这样呢，就是比隆迪然后就成了无意当中成为了这个丹麦本身除了哥本哈根之外最受欢迎的旅游地点，也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这么一个事儿。
嗯，
然后当时这个公园的面积有多大呢？是38100平米。
嗯，
30000平。
其实我对这个没有多大概念，就是30000平到底是多大，我是没有太大这个空间感的概念的。
嗯，
但是我知道的数字是后来30年里这个地方又被扩建了大概2倍多。
咱们算4万的话，其实就是200米乘200米嘛。
嗯，差不多。
嗯。啊，那大概可以
想象，应该也不算太大，
确实不算大，即使它扩了2倍大，也感觉不是太大。
嗯，
然后这个呢，就是世界上最早的这个乐高乐园的一个诞生，也就是乐高乐园0号机就从这儿诞生。然后后面呢，乐高在它的生产的发展的基础上遇到了一些问题，咱们在之前的节目也聊过，
对，
就是乐高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经营上的问题，甚至导致它可能一度要倒闭，尤其是在2005年的前后，就是它的产品出现了很多亏损啊这样的一些状态，然后尤其受到了一些电子游戏啊等等东西的一些的竞争，就导致这些乐高的原有的产品失去了活力，就是话薄了，就是积压卖不出去了嘛，然后那就是产生了赤字。就是那个时候公司第一次最早出现了赤字，然后当时为了整顿业务，就是咱们叫什么收起拳头来打仗是吧，就是这样，所以乐高当时选择了一个就是砍掉一些外围的业务，就是我们不去做那些不挣钱的了。
嗯，
那这样的话呢，乐高乐园就恰巧在这个不挣钱的这个里
就被打包出售
了，对，所以他就把这个东西呢以3.75亿英镑的价格，把他当时已经有全世界有4座乐高乐园了，把这4座乐园一共以3.75亿英镑的价格打包给卖了，卖给了谁呢？这地儿还挺有名的，就是黑石投资集团。
嗯，
当然后来 这个知道的朋友可能知道，黑石后来把这个东西运作上市之后，他们也退出来了，应该是。
嗯，对。
然后那就是后话了，那后话再说。然后黑石集团呢，就把这四座乐高乐园整合起来以后，放到了一个叫墨林娱乐的这样一个公司的旗下。然后墨林娱乐呢，这个其实我们可能大家不知道它的名字，但是呢，一定会知道它旗下的一些产业。除了乐高乐园之外呢，它还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就是这杜莎夫人蜡像馆。
嗯，对，
这个是不是全国各地有好多？
巨多，
好多，
巨多，
是吧？嗯，但是我一个没去过。
对，反正我知道上海、北京也有，对吧？
北京有，
上海、北京都有，
有一个。
对，我也没想过进去去看蜡人，到底
那些可能没什么乐趣。但我
曾经好像流行过，
对
对对对，有一阵儿
是大家
有一阵儿到哪儿，像什么，比如上海旅游团那种上海市区旅游，
对，
旅游团里准包括这种票，
是
跟姚明比高低的那种
啊，对对对，你还能看见杨利伟，
我就记得乔布斯了
啊，对。对对，反正什么乔丹什么的，好，什么人都有。
嗯，
然后这个我估计去过的人可能也挺多的。然后这个蜡像馆，这个蜡像馆就是这个墨林娱乐它底下的这么一个产业。
哦，
然后还有什么比较有名的呢？像伦敦眼，
嗯，
就是泰晤士河边大摩天轮，哎，这也是它旗下的产业。总之吧，它整个这一套这个东西，然后就是一个墨林这个公司，它经营的就都是这种娱乐性质的这种
场所，
室内室外的吧，这种综合型娱乐的这样一个场所。
嗯，
然后这个它这一套这个东西里头，等于这样呢，就加入了乐高乐园。从这儿开始，乐高乐园这个东西虽然它还是乐高的主题，
嗯，
可是它跟乐高集团就没有什么
关
系了。
系
哦，两个人应该说是。应该算是合作的关系，
嗯，
我觉得
应该是，嗯，
因为你离开了另外一个，如果你乐高乐园没有了乐高，
乐高
他也就
支持你也没什么可乐的，
对对，你也没什么可乐的。然后如果你乐高乐园乐高本身缺少乐高乐园呢，它确实缺少了一个很重要的交互的平台，
嗯，
对，
就是让人们能够深入到，我相信他也很愿意去有这么个东西。
嗯，
然后在这个之后的十年当中，到2015年，整个产业的规模呢增大了大概10倍。然后墨林在中国也是有公司的，我知道他公司在上海，但是现在怎么着不知道，他至少知道平成年间还在，平成年间的时候还在上海，对，到令和现在不好说了。那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些个乐高乐园呢，它其实有一些特点，就是大家如果去过的话会能看到一些特点，最重要的特点，乐高乐园里面有乐高，这就是废话，但是它最重要的特点其实是用乐高搭成了很多巨大的雕像
建筑。对，
这个应该是说从当时丹麦第一个乐园的时候一直保持下来的一个传承下来的，哎，一脉相承一个传统。
对，
然后很多在普通游乐园里头其实会见到的大型游乐园的项目，嗯，一样也有，
有，
它就是一个。这叫什么？
也用乐高搭的，
对对，就是乐高外衣。
不，
那就是，
谁敢上去，
那就拜拜了您。然后它其实就是一个穿着披着乐高外衣的一个，
披着乐高皮的
一个游乐园
啊，
对吧？它就是个游乐场。
嗯，
然后这个里面呢，但是它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呢，它还有一些自己一些特殊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它会做一些季节性的事件。
哦，
假如说到这个圣诞节了，对吧？
嗯，
然后它可能会搞一些什么活动。到这个什么样的一些个节日会搞一个什么活动，
嗯，
对吧？
对，
哎，到愚人节了是吧？票价加10%，
是
全场加价，你乐意买嘛啊？然后或者呢，他会设计自己乐园特有的主题板块。
嗯，
你比如美国加州乐园，它当时的卖点就是里头是大恐龙，
哦，
就是他搭那雕像全是恐龙。咱们一会儿会聊到它里头那个。有什么那个这就长颈龙啊什么的，然后或者过来那个恐龙嘴里还能吐个水啊什么的，吐个酸。
乐高有一个自己有一个侏罗纪的一个主题嘛。
嗯
嗯，
那会儿好像加州建的时候还没有，
对，
他因为他那里头那个恐龙都特 Q， 就是你一看就不是
动画片里那种。
哎，对对对，
突然想起一个那个什么叫小神龙俱乐部
啊，对对对对对，就有点那种特别 Q 版的卡通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它还会有什么呢？会有这种游行活动，
哦，
就是花车游行，
花车游行，
哎
啊，
这个迪士尼什么的，大伙去过，环球影城都见过这东西。
车也是乐高车是吧？
车开过去以后留下一地积木，然后让人去踩，
那太
光着脚踩，
全都进医院了。
你能忍住不喊出来，到最后那人算赢。
对，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它会 这个乐园建在哪个城市，它会有那个城市和那个国家的地标建筑，
对、
嗯，它会把它变成里面的一个特色的一个、
嗯、
一个东西。因为咱想迪士尼的那个乐园，它一般都会中心是个大
城
堡，城堡
对,
对。
但是它这个里头的特色吸引你的就是用乐高打出来的地标。
嗯、
哦，
你比如在北京，它可能就有个什么
啊
王府井搭一
个新台的建筑啊什么的都会有，
就会有这些东西。
嗯，
然后呢，这些东西呢，就是构成了一般来讲的这个乐高乐园里面的组成部分。
嗯，
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东西啊。
嗯，
然后咱们可以详细的聊一聊乐高乐园。如果大家从网上找一张乐高乐园的地图的话，就你随便找哪个地方哪个地图，首先它地图会画得非常漂亮，
对，
嗯，对，
看起来就是非常儿童化的，
很儿童化，
儿童化那种感觉，
非常适合小孩。
对，然后你会看到它里头这个区域划分其实非常的鲜明。
对，
就一个一个区域是什么，它会划分的非常鲜明。
嗯，
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区域，一般是乐高乐园的中心。咱刚才也聊了，说迪士尼的中心一般是那城堡。
城堡，
对，
别管是哪位公主的城堡，但它有一城堡。然后，一般乐高乐园的中心呢，都是叫乐高迷你乐园。
嗯，
什么叫乐高迷你乐园呢？它这个地方是完全真正的乐高乐园的文化中心的所在，就是它真正肩负着传播这种乐高文化的这么一个地方
啊、
哦。这个里面呢，会请来这种叫做乐高搭建大师，这一会儿老毛给细补充一下。
传教士，
对，干嘛？对对对 对, 对, 对，来干嘛地？他们
乐高传教士，
乐高传教士，对。还他们是传教士兼工程师，
兼工程师、
啊，
这俩还都得连一块儿，
还是兼工程师，
对对对，兼工程师。然后他们呢会在这个地方搭建出咱们刚才说的那个迷你地标建筑来，
嗯，
就会搭出各种各样的迷你的这种地标建筑，
嗯、
而且它不一定是地标建筑，它有可能就是当地的一些特色建筑，或者
建筑，
甚至一个城区、
嗯、
一个街区，
对、
嗯，整个放在这儿，
微缩的一个城市，
对
之类的。
我印象里头，它好像有的还会有海。
有
空港
有、
嗯，
然后有这种路上有车辆、
嗯、
等等等等，火车这些
都有，
而且它都是可动的，
可动的，对，
它就是那种声光电控制，
包括水上的船什么的，它也是有机关，然后能小范围的动一动、
哦。
对，它一般乐高迷你乐高的比例，这个乐园的比例是1:20，
嗯，
然后完全缩小的实景，里面有很多机关的道具什么，你都可以摁一摁。哎，我这个地方多问一句、
嗯，
这个就它这个搭建大师到底是干嘛的？
嗯嗯嗯，它全称叫 LCP， 是
是
就是乐高认证的一个搭建的一个大师，全世界也没有多少人，中国现在有两个，一个是香港安迪、
嗯
嗯
嗯、然后一个是在
上海，香港安迪刘德华
那真是艺不压身啊、
嗯、然后还有就是上海蒋、嗯、这两个人，就你想吧，中国只有两个人，全世界范围内我记得现在也就是有个20人左右，
他
这么精英，
对对对，
他这个大师是乐高的正式员工吗、
嗯、
还是我是玩家去考个证？
嗯，他是需要考核的，就是你之前可以不是员工、嗯、但是你一定要经过一个很严格的一个考试才能进去，才能有这个身份、
哦、
然后你有这个身份以后，然后可以员工的身份然后去参加活动，包括他 会给你提供很多支持。我之前看过他们就是那个工作室嘛，就是有那个网上有公众号发过他们的那个工作室照片、
嗯、
好羡慕啊
哎，那他们是能从乐高白拿零件随便拼吗？
哎呀，是不是白拿不知道，但是能随便拼
行吧，可能混到
这也是一些项目的支持、
啊、
对，
混到这份上也不在乎钱了我估计、啊、
嗯，
然后这个就是说他这些搭建大师来主要负责这些搭建。另外还有一个事儿，我其实想请教一下、
嗯、
就是每次我看他搭那个就是那种大积木风吹日晒的在那儿、
嗯、
你比如说像日本前些日子刚走一大台风、
嗯、
是吧，你那雕像也不能回屋里挡着去，
这个
他是为什么不散、嗯、他是粘上的，
有粘的，对，
那就是粘完那就废了是吗？就是那些
就只做这个用
哦，就没法再拆开去
不拆了
拼别的
了。其实包括咱们那个北京王府井的那个旗舰店、
嗯、
里面那些、
嗯、
那些东西都是、
那个、
都是粘过，都是粘的，嗯
嗯，
当时
一次性的，
对对对，当时我带一个小孩去，然后哎呀咔咔咔拆不下来，
拆不下来，他可能也
我说粘的你放弃吧，真的粘了的，
哎，也是，他要不是粘的可能那个乐高公园搭的速度没有拆的速度快。
我记得在我接触乐高之前看过一个文章，是丹麦的那个工厂还是公园门口，就是 有那么一个长颈鹿，然后他会定期的对那个长颈鹿的尾巴进行一个修补，因为那个尾巴经常就被游人摘走，
就是尾巴细是吧？
他那个尾巴就稍微往下垂一点，然后你能拆，
啊、
然后拆呀、
啊、
拆呀、
啊、
拆，他即便粘上的也经不住游人就这么来回的这么拽，你知道吧？
是，
嗯，
那就马尾呗，经不住
这么跑。对对对对，
嗯、
他会不定期的进行一个修补，
薅社会主义羊毛，
对对对。
然后，哎，咱接着可以说，就是刚才咱也聊到，就是每一个乐高乐园其实是有自己固定的特点的，
嗯、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些东西是个乐高乐园它就得有，
嗯、
没有乐不起来。
嗯，
然后 每一个乐高乐园呢，可能它又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个特点，比如说啊，这个今天咱们会详细的聊一下名古屋的那个乐园，
名古屋的，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这个平成年间老猫去了，
是平成年间，
对。咱们先说第一个，就是说说这个比隆迪，因为比隆迪是世界上第一个乐高乐园，并且哎也是乐高本部老家的这么一个乐园。它这个乐高乐园呢，这里面它不有那个迷你乐园嘛？咱刚才说是它的中心，它这个中心层用了多少块积木来搭呢？是2000万块。
嗯，
用2000万块都得粘了，
差不多。
这胶水也不少钱呢，我天，
羡慕。
是，然后它这2000万块积木搭建了整个欧洲城市的一个生活场景，而且我是觉得像丹麦、北欧这种国家，它比较小，它光搭自己国家有点亏，可能
人也比较少，
对人，所以它搭的是包括这个场景里包括了。丹麦、瑞典、芬兰、挪威等等这一系列的北欧的这些哥们弟兄们都放在里头，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世界其他地区的代表建筑，比如说泰国的皇宫寺庙，
哎，
或者说是一些个其他的像什么世界各地的一些个建筑，但总之呢哪儿的都有填充在里头，而且它还有很多形形色色栩栩如生的这种积木搭建的艺术品，就是真的咱们可能理解好多时候我们看到的积木搭建的就是一个仿真的大模型，或者是一些个卡通 Q 的一些个人仔或者什么样的大的雕塑，其实不是，很多乐高的专门的艺术家在用乐高做艺术创作，这个可能到时候回来给大家配配图吧，因为大家能够看到很多在网上其实你见过，大家一定见过相关的一些图片，比如他有一个图片，那个是那个黄色的那个乐高，那人拽开自己那个心口里头流出一片，
对，那个艺术家就专门是用乐高做这种雕塑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有这样靠这样以此为生的人，
对，
就是这种乐高艺术品，然后。所有的这些东西吧，它基本保持的比例就是1:20。然后像什么哥本哈根的港口啊，阿姆斯特丹荷兰那阿姆斯特丹运河呀，然后丹麦的皇宫的城堡啊，甚至还有希腊的像什么巴特农神殿，然后德国这个新天鹅堡，大家都知道新天鹅堡那个城堡是最漂亮
的原型，
对对对，蜂王堡，然后还有像这个美国的自由女神像，然后这个里头甚至还有说一个用。150万块积木，他拼了一个，就是那个总统山
哦，
然后这上面包括这是咱能看见那什么华盛顿、杰弗逊什么的。
他那个脸是做成乐高样子的吗？
应该不是吧？他应该是用乐高来仿真的
，
仿真的，对对，乐高仿真。
做成四个乐高人仔头也是很有意思的。
哎，我觉得最牛逼的是乐高这个东西，就是你想做仿真就仿真，想做 Q 版就
对，
你想做平面就能做平面，什么东西都能干。然后它这里头就有刚才咱说到的那个飞机能够起飞，当然不能说真飞上去，它就能给拖着起来点儿。然后还有这个港口里头能进港出港航行的轮船，然后甚至说里头还有很多的放了很多这个积木拼插的小人儿等等等等等等放在这里头。最重要的是，如果你看了这些东西手痒痒，一定会手痒痒。那你怎么办呢？首先你不能去拆人家那个，那你可能会想要自己动手。所以在乐高这个乐园里还会提供叫做乐高玩具工作室，那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乐高零件，然后你就可以来发挥想象力了，拼出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当然我觉得可能拼完了还是得结账嘛，
是
吧，这应该还是得结账的。然后工作室里面它这个里头还有这种小型的赛车跑道，大家可以用自己组装的赛车来
这个
玩一玩，就是各种各样的
乐高四驱车，
这个不难，
它有这个遥控系列嘛，
对，它可以遥控，
一不小心把田宫收了干大了。好，那这个就是第一个，就是比隆迪，这是最早的，因为刚才咱也说了，比隆迪面积不大，而且造的比较早了，它虽然经过几次扩建，但毕竟地儿就那么大点，
对，
它不能再往下弄了。然后接下来呢，下一个就是英国的这个温莎的这个叫什么乐高乐园，然后它里面的这个迷你乐园用了多少呢？用了大概4000万块积木来拼，
多了一倍，
多了一倍。
嗯，
它最主要的里面的景区呢，就是伦敦景区，就是伦敦东西多嘛，我自己有东西可以宣传。然后什么伦敦大桥啊，什么金丝雀码头啊，千禧桥、伦敦眼这些，什么一个都不少。然后还有各个欧洲的国家，就是欧洲风景看一看。然后还有美国的城市瞧一瞧，然后它里面还配了各种
美国的
愿意放吧，
欧洲毕竟不大嘛，
对对对，你看我们
世界友好，世界友好的
英美一家亲嘛。然后这个它里面还有这种设计了 BGM 音效，然后各种可动的这种声光电效果，
四 D 体验，
四 D 体验，就是也不能四 D 吧，你坐不上去，你只能在远处看着他们。 他甚至比如说他美国他放了什么呢，他专门在里头做了一个卡纳维拉尔角或者肯尼迪航空中心，就是那会儿可能是正流行那个美国
航
天航
天
事业，全世界都关注嘛，像什么登月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事儿，所以可能他以这个东西为打造的契机，所以他里头造了一个宇航中心的东西，可能小孩也爱看吧，
对对，
发射火箭航天飞机厉害，就这种感觉。然后它里面还配备了这种叫积木创造学习区，哎，我觉得说白了就是这种乐高课堂嘛，就是乐高小课堂，小朋友们来了看那边还是那意思，您看完了心动啊，心动不如行动，你坐到这儿来玩，
给孩子报一班，
对对对，现场报一班，
现场就留下来，
关键是可能最后他是希望你现场买单
啊，
这还是比较重要的。好，这是第二个温莎的这个乐园，接下来就是加利福尼亚的这个乐高乐园了。它里面的这个迷你乐园的部分，用了23000块，哎，两千三千块，
十个 set 就满了，
2300万块，然后造了一个美国各地的风情吧。然后甚至它里头最重要的是，它有一个白宫啊，这个白宫门口，然后有一个竞选的场景
啊，
这非常具有美国的一个特色。
对。对，
然后大概里面有这个整个这个加利福尼亚的这个乐高乐园有一个特点，它除了大概有超过六十处的景点和商店之外，它是世界上第一个首先做了第一个水上乐高乐园的这么一个区域，然后甚至还包括了海洋生物水族馆，它就守着海嘛，它有这种资源。其实我觉得这东西就是也就是跟好像这个火那个好火，我把它攒起来，然后把东西都攒一块儿，这个能吸引人，
强强联手，
哎，对，那个也能吸引人，都搁一块儿。
来海洋馆的，顺便来我乐高看看，来，
对对对对，
海洋馆转，
您来个套票是吧？
对，哎，那个名古屋真的有套票
是吗？
对，有
啊，一会儿
聊，
一会儿说。然后接下来呢，下一个就是德国的古兹堡，那古兹堡的这个乐高乐园里面的迷你乐园呢，是用了2500万块积木，它里面搭建的是微型的柏林，以这个为主，然后它自然跑不了就是什么新天鹅堡啊，还有什么慕尼黑机场啊，
柏林墙，
哎，对对对，对，你可以去推倒，你推倒它，
对，
员工就把你夹走了，刚搭好的，又让你给推了。然后接着这里面还有什么呢？还有很多欧洲的一些个这种旅游城市，比如威尼斯，然后像是荷兰啊，什么瑞士啊，等等等等这些。然后它这里面有更大量的声光电的操作设备，玩这个你去不什么说什么玩家游客去了以后呢，可以通过比如说手柄啊、按键啊，哎，这些
操
纵杆啊，哎，你可以去操作这些东西，就是它的这种可操作性就更强
啊，
并且这个里头呢，还安排了一个就是这个安联体育场，这是当时世界就是它盖好的时候，这个我说的是乐高版，是世界上最大的乐高建筑，就是当时。用了100万块积木，真实比例呢是1:50。一般来说，乐高迷你乐园是1:20，我觉得它实在造不到，造不下，可能是地儿太大了。对，1:50，1:50有多大？长5米，宽4.5米，高1米，重量是1.5吨。
哇，
我靠，能压死人？
那肯定能啊！100万块还含胶水，这不得压死你？然后里面光这个看台上的人仔，就咱知道坐那个小人儿，哎，放了多少呢？30000人。
嚯，
就是真的营造出了一个这个运动场上激烈的气氛。然后最重要的是这个运动场也有按钮，你可以按电钮看上面，它里面安了大概5000个 LED 灯，可以红蓝切换，这就代表的是拜仁慕尼黑和慕尼黑1860两个队不同的主场灯，这个主场颜色，
这个很有特色。
对对对，你说要摁坏两边一边一半，还麻烦来俩球迷这样，我非要摁这个，我就得摁这个，俩人打来。然后最重要的是整个这个运动场，它的外壳用了一种特制的半透明的积木，就为了体现出它那个声光、那个光电的那个效果。然后也是为了便于这种照明。而且呢，这个乐高乐园里头呢还开放了一个新的东西，是什么呢？热气球游览。
哦，
咱知
乐高做的。
那
也飞不起来，
乐高做的，
那只能空投给扔下来，往下走能行。这个是你可以坐的热气球到天上去俯瞰整个乐高乐园。
哦，
航拍，
航拍，对，现那会儿没无人机啊，
那会儿无人机现在可以了。
咱这儿盖那个，可能开个无人机操控中心，拿那上去玩得，反正要掉是无人机是吧？接下来下一个又回到美国了，第五个是佛罗里达州的这个叫温特黑文这个地方，然后它呢是比较大了，它这个地方的乐高迷你的这个乐园的区域呢用了5000万块。这个就相当大了，
很棒，
里头有微缩的白宫， 自由女神像、帝国大厦，就美国这个几件套嘛，
都有，
就一套。哎，就是他造了个迷你的这个美国，而且呢，他在这里开设了一个，也是一个开创了一个先河，就是乐高主题酒店。
哦，
对，大家可能很多人去，尤其是去马来西亚那个乐高乐园的时候，会看到他就是会订那个乐高酒店。
嗯，
他的酒店一般就在那个乐高园区里。
嗯，
你像佛罗里达这个呢，他就是进去不到100米吧，差不多，
差不多
就先有这个酒店，
基本都这样。
哎，他这个酒店应该是。价格相对比较贵，
相对比较贵，因为我在名古屋看了一眼，然后
出来了，
就放弃了，
转头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那个里面的设施什么，其实更适合小孩，它有一些解谜的游戏什么的，相对来说小孩可能更感兴趣。
还有解谜游戏，
对对对，它会就是有一个解谜，然后你根据这个谜题走啊走啊走，然后最后可能会得到份小礼品啊，一个小赛的什么的。这个可能小孩更喜欢一些。我说实话对这个东西没兴趣，当然主要是因为穷。
对，
真相
穷限制你的爱好。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里头等于它就是设立了一个乐高的主题酒店。
嗯，
哎，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说大家很熟悉的一个马来西亚的乐高，这应该是中国可能是中国人去过的相对
比较多的，
我估计是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
嗯，
它是2012年的9月份开放。
嗯，
位于呢这个马来西亚的南部。然后呢，它开业的时候啊，这个酒店还不是这个酒店，这个马来西亚的乐高乐园呢，是亚洲第一家乐高乐园。当然到现在其实也就俩嘛。
对，
占地是93000多平，大概是50多个足球场。
哦，
然后它里面的乐高模型啊，所有的乐高模型大概就消耗了6000多万块乐高模型，造了1.5万个乐高的这种雕塑来放在里头。然后有这种迷你乐园之类的，这样7个组合景点，并且。它是一个全年开放乐高水世界的这么一个乐园。
嗯，
一般好像
是那个地方的气候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一年之间
你去的时候你热的想洗澡了，我估计已经他要开个乐高清华什么清华精
神，对对对对，
这可能都能干。然后这个地方呢，它的迷你乐园里头主要是收录了17个亚洲国家，包括中国17个亚洲国家的主要的这些知名景点。
嗯，
然后这里要多说一句，就是它这个马来西亚乐园有一个特点，它不是直接属于莫林集团下面的，它的所有方呢是马来西亚一个叫做主权财富基金，是他们所有的，莫林集团负责托管运营，就是他们来经营这件事儿。然后大约是这个，就之前有一个消息，就说这个马来西亚这个主权财富基金啊，想把它卖了，就想把这东西给卖了。然后包括呢，这个什么财产啊，包括债务啊等等，所有东西都合在一块儿，它的售价可能大约合成人民币是16.41亿。
哇，
哎，当时是一个哎16.41亿，对，当时是这么一个估价。因为它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主权财富基金，其实我当时还查了一个，它是一个控股并且持有管理政府选定的商业资产的这么一个地儿，有这种代表国家进行战略投资的这么一个
国企
能力，对，就是马来西亚国企。然后它里头投资种类什么电力、电信、金融、医疗、航空、基础设施、房地产，包括旅游，对对对，就是这些事儿它都干。但是最后这个乐园到底卖没卖呢？现在也不知道，
等你呢，等你，等你，
等我盘店呢，是吧？等基考斯干大了，我觉得
总有那么一天，
对，总有那么一天。好，然后这是马来西亚的，接下来呢就是一个土豪的乐园，
富豪，
这是我经常在朋友圈里见到的。
对，这是迪拜的乐高乐园。
哦，
迪拜乐高乐园呢有超过100个游乐设施和景点，然后呢，它整个主园区里面设立了，比如它有这个乐高工厂，让你能够看、能玩，然后还有叫乐高城。然后还有乐高王国，然后还当然少不了还有迷你乐园，然后还有想象空间和探索大地，这6个园区组成的。每一个园区呢都是根据不同的主题进行专门的布展，然后在这个主景区里面还有2个 4D 影院，一个小剧场，每天会滚动播放不一样的节目。
哦，
哎，并且呢，这也是迪拜，它就是它其实它这个地方啊，就是它所在那个地方叫做迪拜主题乐园度假村。
啊，是一个乐园里的乐园。
哎，对，就是怎么说呢，这就是土豪的想法。咱的想法是这地儿干了一主题乐园，我们去玩。
嗯，
人家不是，人家是这个地方规划了4个主题乐园。
啊，
然后
我可以转着圈的玩。
哎，对，你可以转着圈玩，您愿意来
城中村。
对，就是这意思，您想来玩哪个玩哪个。
嗯，
然后就是说您玩够了乐高呢，旁边可能还有别的，你愿意玩啥玩啥。
嗯，
然后另外呢，这个地方是有一个
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因为迪拜的气温比较高，
是
而且日晒比较严重，
嗯，
所以它为了考虑的周到呢，它这个是世界上好像是唯一一个吧，
嗯，
迷你乐园区域是室内的，
哦，
它专门把这个园区盖个房给搭起来，
嗯，
然后里头像什么。这个迪拜那个就世界最高的
哈利法塔
什么的，对对对，这些东西
都有。
然后我是觉得啊，因为我从网上看了看攻略，
嗯，
我是觉得这个地儿可能在所有的乐园里头还是相对比较值得一去的，
嗯，
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对，
然后尤其是有人提议这里头还有一些小的攻略，大家去是可以看一看，
嗯，
得有一些土豪乐园自己专有的一些小细节
啊。
接下来就是老猫这个。在什么
上一个朝代
平成年间的时候去过，
嗯，
2017年4月1号，这个日子
有点
挺好的。四月一号开幕的这个名古屋乐高乐园，名古屋乐高乐园呢，坐落在它这个名古屋港的这个金城附近的码头，
嗯，
占地是9.3公顷，然后里头涵盖有游乐、表演和剧院等等这些设施，主要呈现的是以名古屋地区为特色的这个。微缩景观，在他那个迷你乐园的那个展示的地方，据说这个地方还比较适合于这叫什么全家去旅游啊。然后，可是当时我听说了一个事儿，就是说这个名古屋乐园刚开业的时候，好像是园区本以为会是一个车水马龙的情况，
嗯，
但是结果呢，
无人问津，
倒也不至于到无人问津吧，反正交通堵塞都没出现
啊，
这个反正就是当时有点失望嘛，就是然后后来这个乐园的运行呢，运营里头可能也一直不是那么不温不火吧，这点我可能也觉得跟就是日本这种主题乐园
太
多太
多，
是各种各样的，
包括猫主题乐园，
对，有关系，对，
那你逮个什么玩意儿都能乐园，
是
什么都行，所以大伙儿可能也不太专门在意一个外来的积木到底怎么样，哎，那这个地方就是说，它这个里面据说它还有一个可以乘坐黄色潜水艇进入海底探秘的这么一个区域，是有这么个玩意儿吗？
哎呀，这东西我还真没去过，
你没去是吧？他当时就说这里头可能这是它的一个重要的这么一个地方，哎，
但它确实是跟一个那个海底世界也是挨着的，
也是挨着的，
也是挨着的，对。
所以说到这儿就该开始请老猫讲述你的。这个
旅程，
旅程故事了。
当时去的时候就是本来就是奔着去的，开始的时候，等于名古屋是日本之星，就是特意加了一站，就是其实就是为了去这个 Legoland 的。
就是你当时去日本的时候，
没有这个
本没这地儿是吗？
因为我原来记错了，我以为他在东京。对，然后等我去查，
那够远
了。
东京到名古屋还挺远，
然后当时最后就是行程就是东京，然后要去最后从大阪走嘛，然后所以中间
好在你还去从大阪走，
对，所以中间可以加了一站名古屋，然后也就是奔这儿去的，交通还是很方便的，
等于你是自由行，
对，自由行。
那你这突然加一站，
反正是自己说了算吧。
啊，行，那家里人还干哈？
对，因为东京那边有朋友，他就告我怎么去，然后就还好。对，然后我去大阪以后，然后因为我们住那个地方离火车站比较近，然后那儿坐电车直接能到，相对交通很方便。对，就
他有直达电车。
对，直达的，
那还不错，
还是很方便的。然后下车走个10分钟，差不多就到了。然后进去以后，就跟刚才咱们说的其他的乐高乐园都差不多，都是一个样子。然后它里面有一个乐高工厂，这个工厂其实很有意思，不大，但是它就是你进去以后，然后能看到整个就是工厂的生产的这个流程，基本上都能体验一遍。
是真的，就是相当于在日本生产的那个。
不是，它就是只是一个就是。
就是一个纯体验的。
对，
这是不是有点像上海星巴克旗舰店里那？工厂让你看那咖啡怎么做的，但它不是真在那儿，
对，看，对，就让你看，
都是中国做代工。
那我们直接去嘉兴就好了。
对，哦，对，就在宁波那边。
对，然后他那个出来以后，就是工厂里面有一个东西是限定，就是他工厂的印刷砖。
印刷砖是什么概念？
它会在一个砖块上面，然后给你印那种不同的图案。
这砖块有什么特别吗？
砖块没有特别，图案有特别。包括其实日本是一个很喜欢这种季节限定的一个国家，对、
啊、
所以比如当时我去的时候是11月份吧，然后就有一些就是类似圣诞主题的这种图案的限定，但是就是里面的东西，比如说小的人仔跟赛特就都是一样的。因为我当时一个朋友去马来西亚，然后就在我之前去的，他给我带了两个，就是那个Legoland的那个小人仔，
纪念人仔，
对，纪念人仔，然后跟我说你要去日本的话，记得给我带。他以为是可以交换一下，
绑架了。
然后我就去了以后发现，我说我给拍照，我说你看这个眼熟吗？
就一看都一
对
批的，
对，都是一样的。
他等于也没在上面写我是哪个乐园的，
没有，就是一个 Legoland 的一个 logo。当时那个包括我们就是北京的玩家也是跟我说要什么就是名古屋限定，帮我带一下。
所以限定就是那砖是吗？
就是那个砖，
那砖多少钱呢？
我印象里好像是和人民币大概60左右还是30左右一块，
六十
那就1000日元
差不多。
这一块砖有多大？
就是2×4的砖，很小，
就是一巨型砖是吧？
对对对，
也不是什么
砖，没有什么特别的样子。
哦、
对，就首先就是你参观工厂的时候，他会给你一块工厂图案的限定砖，那个上面
是就上面说白了就印花不一样呗。
对。但是这个定制算是日本独有的，因为那个就是工厂会有一块就是写印着那个 Lego Factory 的一块砖，然后上面就是有一些图案，然后到那个不同的季节的时候，然后他会你可以单独花钱去买砖，然后那个砖是那个就是不同的，是那个图案是有限定的。
我多问一句，这东西是不是在那个就是你们玩这个圈子里头，这东西是不是会有二手交易的？
有。
也有
人会就是就图个纪念嘛，或者图个好玩去买一块或者收一块。
那迪拜我相信那工厂一定有
金的吗？
不知道，不好说。
石油砖
有可能
是金黑色的，
拿回来沾手
的纯金的。之前不是我记得有一个珠宝的一个公司做了银的类似于乐高积木的砖，但他那个尺寸跟乐高还是有出入的，可能在德报在迪拜就是金的了
啊。有道理，
对。然后特别逗的是就是因为在包括咱们那个国内的玩家知道，就是像那个乐高的店里面有零件墙嘛，然后他那个乐高工厂也有零件墙，当时我特别蠢的在那才装了一杯零件，然后也是群里面朋友说老猫不远万里跑日本然后装了一杯零件回来。
他那零件价格跟咱这边
比国内稍微贵一点，我印象里是。
但是你真是有点蠢。
是
是咋想的这件事？
因为他那儿的零件相对来说跟国内零件就是种类不一样
啊，你能够看见一些特殊形状的，
能看到一些国内比较少或者没有过的砖。
真的会有这个，那还是挺值得的，
智商还是在线的
啊。对对对对，我想也是。
然后里面就是一些就是娱乐设施嘛，就像刚才老顺说的，就是娱乐设施外面贴了乐高的皮，包括过山车，然后包括类似于那种跳楼机之类的东西都有。
跳半截散了，交开了是吧？
对，这种东西都有。然后当时我忘了为什么了，就是那个大的过山车没有开，它那个过山车是一个城堡主题的，就是那个形状类似于小神龙就是那个龙，其实那个是以前乐高城堡的那个主题那个龙的那个样子。然后我没有坐那个大的，因为当时没开，然后坐了一下那个小的，很不好意思啊，就是一个座两个人，然后但是成年人就进去，我基本就是一个人站一排，
就你全着坐在、缩在那里。
对，然后我很不好意思跟朝着那个就是服务的那个服务员鞠了个躬，我说对不起，
这太分区都玩不了这个。
对对对，应该是玩不了。然后那个包括就是咱们出的那个乐高的迷你城，那个真的是让我觉得特别震撼，包括鸟居，包括五层塔都有，当然富士山不是乐高搭的。因为太大了，对，然后但是基本上所有你有印象的日本的这些名建筑啊什么的都有，然后包括那个东京电视塔啊，包括天空之树都有，而且整体来说就是无论是外形也好设计好都是，我去那儿就是去膜拜的。
你们原来自己动手搭过类似这种雕塑或者什么？
搭过，但是没那么大，因为一个是没地儿搁，再一个是就是
没那么多钱，
没多钱，扎心了，
把天聊死了。
你看那个就是北京很多的旗舰店跟授权店，
哎，对，
里面不是有那个相对那个建筑很大的嘛，
对
吧？
我记得上海那是有个龙是吧？
对，那个是在柱子上，
对，
包括迪士尼有那个就是钢铁侠，包括有一个龙盘在一个柱子上那些东西，然后北京像王府井的话是有一个轿子。然后有乐高的狮子，
对，
其实包括它上面的那个建筑外形雕梁画栋的什么都是用乐高拼的，其实很棒，
他要拼这个东西是有这种，他说先自己什么做个图纸，
他肯定有设计，对，要设计，
然后他不可能都是靠这些乐高大师，不得累吐血了，全这么多，
他是一个团队，
就是他专门乐高养着这么一群人，
就是大师带着一些队员，然后去帮忙去做这个东西，他主要负责的是这个承担一个就是监工的一个角色
啊，大师就是
大师要是
教多一点，
对，大师要是全都干这个的话，我觉得这一辈子什么都不用干了，可能
一
个乐园做不出来，
对啊，这就是不得累死他吗？
对，估计是这样的，然后包括就是他那个现场就是叫咱们刚才说的，他的比例是1:20，他那个人仔的那个比例，其实在我看来有点挺逗的。
怎么讲？
因为我们更喜欢就是乐高的小人仔嘛，
是
对吧？我觉得那种人仔很有意思。然后，但是到那儿看到，就那个人仔的风格有点类似于我的世界， 全是方方的，
哦，
嗯，
哦，
它
就是用积木在拼，
就是用积木拼的，对，
不是用咱们看的那乐高里卖的那个
可动的那种
小人仔，
不是那个小人仔，对，是用乐高拼起来的，
哦，
嗯，
那它那个会比可动
要大
大
很多，对，
哦，
大很多，它确实因为比例的问题嘛，它确实大很多，
对，
嗯，然后包括就是像那个日本的这个公园里面，像新干线啊、电车什么的，它都是有，而且是可动的，就是你有一个机关，然后去摁一下，那个车刷转一圈，类似于这样的，
哦，
嗯，然后而且那个新干线的车啊、电车什么的，做的仿真度挺高的，其实。嗯，然后我强烈推荐的是在里面有一个乐高积木砖块形状的薯条，很好吃。
哦，砖块形状的薯条，
啊，对对对，
我反应了一下这个各种定语，
先想想是不是能吃的，
能不能吃？
哦，它里头等于是有自己的特色餐饮，说白了跟迪士尼不是一样的。
嗯，对对对对，嗯。但当时我有印象，好像就那个薯条，别的因为毕竟是上一个朝代的事儿了，没什么印象。对，然后整体来说，里面转一圈，基本上也就是一圈，然后都能下得来。嗯，
他大概逛这一圈得多长时间？
因为我去整个我在那个迷你城那待了很久，
嗯，
我大概整个一圈可能用了五六个小时吧。
哇，
嗯，
那还挺长时间的。
那你就没怎么做那些个游乐设施？
没做，基本上没做。对，然后就是先去工厂转一圈。
啊，
如果这个。其实现在我有点后悔，当时我应该买几块印刷砖的，当时觉得算了，不想等时间。
你都装了一杯了。
来都来了，
就是
那个这段帮我掐掉，谢谢。嗯，然后其实就是你去工厂出来以后，然后比如说如果你喜欢那个印刷砖，或者你要送朋友的话，
嗯，
在那儿订好，然后你就去逛，
嗯，
然后走的时候来取，正合适。
哦，
嗯，其实这个时间是很合适的。对，
啊，最后他能给你放，你最后来拿。
对对，他那个本身是需要时间的，我记得是15分钟还是30分钟？
不是，他现那砖真是现做出来的，
现做的
塑料颗粒。
对对，不，他是从砖然后现印出来的。
哦，
不是现给你做一个砖，
哦，
然后
我以为他那塑料颗粒从那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现做现吃，
对对，热乎的热，到手是热的，
那是薯条，
到手是热的。嗯，然后整个就是他那个几个园区嘛，就是大家其实我们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像海盗，
嗯，
比如说像这个城堡，
嗯，
就一个一个主题转过来，嗯，像海盗的话，它有一个小的一个水上的一个。算是游乐设施吧，一艘海盗船，然后有几个能喷水的机关，类似于这样
啊。
然后像城堡就是以过山车为主，嗯，然后中间的雕塑，里面雕塑真的很漂亮，很多很多雕塑，就好想扛回家这种感觉。
你这个你说的这个，我听起来这感觉可能就是去玩人就得分成两种，一种是家庭亲子游，
对对对，
做情侣搞对象，这都算一波，
嗯，
然后再一波就是你这种
朝外的
即刻朝外游，就根本的游乐设施跟你也没多大关系，
对对对，
坐都坐不进去嘛，
啊对，
嗯，我估计约会也不去那儿吧，
也不好说，
俩人都喜欢乐高也可以去，
对
对
对，
这是个好主意，对，嗯。然后整体转出来以后，然后它那个门口确实有一个海洋世界，但是我没去，因为当时我是完全是奔着乐高乐园去的，我就没买那张票。嗯，
所以你就是这种很讨厌的极客型的玩家，光站着看着什么也不消费。
它门口确实有很多就是海洋动物主题的雕塑，
嗯，
包括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恐龙的雕塑也有，嗯，包括待会回头我可以把图片提供给大家，就是有一些恐龙啊什么的也是很好看，对，确实很不错。
哎，那你在这个里头，他这个门票什么的，你是花了大概多少钱？
嗯，
还记得
门票，我印象里好像是合人民币5-600左右。
嗯，
5-600
还行吧，10,000日元，
嗯，
不到10,000日元，
差不多。
它分成年人和儿童票什么的。
嗯，分，然后还分就是比如说，像咱们说的就是工作日、休息日，类似于这么分。
哦，
嗯，
还分
也是有的，
啊，
对对对，
工作日便宜点。
嗯，差不多。
你这票等于到现场现买的。
现买的，嗯，
是不是这种东西也在国内淘宝上能提前订着？
应该是
可
以，
能买着再去，
可以，对。但是好像我印象里价格没什么区别，
嗯，
没什么差别，
那还不如现场去。
嗯，就是国内可能淘宝有一些就是中间商赚差价。嗯，
行吧，大齿轮转一圈是吧？咱还是找这大齿轮吧，别费劲了。
嗯，
哎，那这个整个这个名古屋的这个旅游，
嗯，
其实它这个地方就基本上能支持你去玩一天。
嗯，可以。其实包括还可以住一天，因为它那也有那个乐高酒店。
哦，不是贵吗？
那是对我来说贵啊，你就没问题了。
对对对对，我露宿在里头。
你如果只去那儿玩的话，住一下其实也还可以。
哎，对
的，其实你完全可以，就是
就当特色旅。
对对对，
你可以第一天白天在名古屋的市里玩，然后到下午的
亚马逊仓库参观一下，看你自己的件是不是在里边呢。
然后中午以后，然后你就可以奔那儿去，先办入住。嗯，然后附近转一转，因为它是一个港口嘛，附近转一转，它那个附近有些小店什么的也挺多的。嗯
嗯，
转一转，然后住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然后去那玩一下，挺好。嗯，
哎，这个感觉还不错。可能一般人要旅游的时候，好多人还真想不到这个乐高乐园是不在东京的，
嗯，
或者说也不在大阪。
嗯，可能因为我心比较大吧，我纯属就是去日本前的一周或者2周的时候开始制定去哪儿。 因为东京有朋友，所以说就东京我就甩给他了。然后我说后面他说你去哪儿，我说就一个大阪，大阪要去环球影城，嗯，然后我说想去那个乐高乐园看一眼，然后就问他，我乐高乐园是在东京吗？不是啊，啊，因为
搬了没搬。
对，然后我才知道在名古屋。对，然后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是我已经到了日本以后，我问的他，他说在名古屋，我说哦，那
真是佛系旅游。
对对，佛比较佛系，嗯。
那这个基本还是算在国外，咱们过去的话多少还要计划一下。
对对对，
最后咱们要聊的这个就是如果在中国如果想要有乐高乐园的话，
哎，对，
那个时候还没定，现在怎么说，
其实现在这和以前多说一句啊，就是除了乐高乐园之外，乐高的线下的这种体验玩的地方其实还有一种形式，这个在国内已经有了，就是在上海，它叫做乐高探索
中
心，
北京也有，
是不是就小五去的那个
长楹天街？
小五去
是没让他进那个是吧？
啊，是吗？应该是那个，就在长楹天街吧。
因为必须得带孩子去，
哦，对对，要带孩子。嗯，
你现在有一个孩子，
他那个里面就是也有一些就是迷你城市，就是比那个乐高乐园的比例再小一点。对，
它其实就是室内版的缩小版的乐高乐主题乐园，
嗯，
然后它里面会有大量的趣味活动。这个事儿呢，其实是2007年的时候，莫林娱乐集团呢，就基于他在，因为咱知道他之前说的那些东西，他其实之前经营的主要项目都是室内的，
是，
嗯，不是那种大型游乐园，
嗯，
所以他在这种室内乐高这种游乐体验方面其实是有自己的经验的，
嗯，
可能他有资源吧，
嗯，
然后他就用这个乐高这个东西呢，造了一个叫做乐高室内探索中心，头一家是在柏林开的，
嗯，
2007年开在柏林，这里头有什么呢？一般有这个乐高的一些个主题的游乐设施，它里头也有那种小的过山车呀，
对对，
也甚至有这种东西，
有小火车，嗯，
对，然后还有这种乐高模型的操作工坊，
嗯，哦，
然后迷你乐园区这个也有，你像芝加哥那个它里面有一个迷你乐园区，里是造了一个迷你的芝加哥城，
嗯，
大概它，但是它的就规模就肯定不大，它只有150万块，
嗯，
你跟那个动辄几千万块的那种室外的那种，
比不了，
就比不了。 对， 对，然后呢它里面还有这个什么东西叫比如说这个就是芝加哥的一些个特色建筑，它尽可能的也都在里头模拟了，
嗯，
这些东西也都出现了，
嗯，
然后它里头还有乐高制造表演，就是刚才说模型这个乐高模型制作表演，
嗯嗯，
然后有电影院，有什么几D那种电影院，
嗯，
然后还有这个最少不了的就是小孩的动手操作区，
嗯，对，他
坐里头就玩去，
可以
自己弄去，
所以才要孩子，
对，然后
借个孩子去，
借个租儿童租赁，如火如荼的，然后
立刻被警察给拿下。
然后在这个门口，就是他整个这个乐高的这个室内乐园呢，目前分布在美国，然后土耳其，然后像日本，然后中国，大概有那么10多家吧。
嗯，
然后这个东西其实我个人理解啊，它就是因为它的经营和运营成本门槛比较低，
是对
比较低。所以说咱听着里头又这么牛逼，这么多东西，但是跟乐高乐园比，它还是挺 easy 的这个玩意儿。
嗯，
而且呢，它里头还可以这个就是，这里我顺便说一个题外话，就是这个莫林，我在查他的时候，他这个室内的经营娱乐到底都有什么玩意儿？
嗯，
除了那个蜡像馆，
嗯，
然后除了这个，他有一个特别牛逼的室内项目，叫做小猪佩奇室内主题乐园，
在哪儿啊？
在英国吗？这应该在英国吧？
我不知道这地儿到底在哪儿，我就知道他有这东西，我就特别好奇，这
也要查一查。
社会人乐园里到底都能
社会人
路过的话，一定要去看看。
对对，
社会人乐园不让社会人进，
那肯定不让，还带孩子进。然后不知道他这个小猪佩奇乐园里到底都有什么东西？
被你这么一说，突然好想要个孩子呀！
租呗。哎，这个咱要说一句啊，这个东西像上海，以上海为例啊，
嗯，
它里头分成了10个主题区，然后这10个主题区里头呢，它上海的这个室内探索中心呢，接待的是3到10岁的儿童及其家庭，
嗯，
哎，所以你租孩子的时候还不能租太大的，
嗯，
你得租一个3到10岁的，然后他
愣说自己是十岁，
我智商是10岁，
差不多，你可以看着也像，
是，就是愣说智商10岁，那可能也不行。
然后我就是吃了没孩子的亏，
然后他这里头，那咱以后可能吃这亏人会很多，
嗯，
然后接下来就是他里头呢玩大概就是3个小时左右，
嗯，
啊，就
差不多，
嗯，也不会太累。然后咱就说到这个正经的主题乐园乐高乐园到底在中国是不是会有这件事儿啊？
嗯，
过去好几年这个谣言四起
，对对对，
就是一直在这个圈子里头有人在传，
嗯，
就是而且传的有鼻子有眼，
对对对，
就是那种好像今儿说完名就开业了，就是这种感觉。
我之前看过一个，恨不得就是地图都给你画好了，就是这个地方，然后这么大，然后政府用来干嘛干嘛的，说要做好什么样的配套设施，
嗯，
然后就分析这个地方应该是乐高乐园
啊，
说的特别详细。
旁边有一高铁站，
大洋眼镜城那种。
然后他这个乐高乐园一开始说啊，比如说有在北京开，
北京
上海，有在上海。 海，有在四川开的、
嗯、
然后呢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说法，然后一开始说是上海，说是要开什么长三角什么交汇的上海，然后这个开在青浦，然后什么2021年暑假开业、
嗯哦、对对，
然后由什么哪哪哪跟莫林合作运营、
啊、
对，当时北京说要开在房山，我印象里是，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是三亚，说三亚要开这个、
嗯
这什么
或者深圳，
对对，
都有
要在三亚开，也不要怎么怎么样，什么多多多。
但凡你能想到的城市，基本都有这个传言。
对，哎，现在最后好像是定下来了，
定下来在四川，
在四川什么地方？
对，最后在四川，在四川，哎呀，什么地方我还真的是没什么印象，但是
但反正确定是在四川
嘛、嗯。对，在天府新区峨眉山那边，但反正那个具体地方我也不太清楚。
我估计这个地儿可能会不太小吧？
肯定不小、
啊，
对，肯定不会小。嗯，但是、哎、有点远啊。
就是他没说什么时候开业，这个就是什么时候计划开业动工什么的，这个都没说呢。
嗯，这个没什么印象。嗯，但是反正就是落定了，肯定是要开
啊、
嗯，应该是说是在2023年营业。嗯，
2023，但其实也快、
嗯、
也快、
嗯，
那就该公开消息了，很快就、
嗯、
对,
对，说是要在今年的年底动工开工嘛。
啊、
嗯，
应该说北京那个环球影城不也
啊？对
对
对，
对吧？北京、
就是、北京的环球影城是也是已经落定了的嘛？
对，所以就可能他就不把俩地儿搁在。砸在一个地方
是就分着嘛，
学习迪拜嘛，
牛逼牛逼牛逼，那还差俩呢，
凑起来，把那个小猪佩奇也开过来，我还是很期待他的，
可以开个乐高熊猫馆什么的。哎，我估计到时候肯定有，
肯定有
他在四川肯定有这个熊猫的主题，肯定有熊猫。
对，
弄一个乐高的这个乐山大佛，
这个我觉得也
乐高的1:1的是吧？
乐高大佛，
中国这些有名的建筑太多了，
对，
他可能不够，
对，
想不出来就没地儿，嗯，
反正不管怎么着吧，这个事儿至少他是达到了一个可以期待的一个阶段，
对对对，
到有生之年，咱至少可能能去，
能近一点，能近一点，
对。也给个理由往那儿去、
嗯、对，
然后其实关于乐高这个乐园的这个事情差不多就能聊到这儿、
嗯、
因为这个东西呢最重要的还是亲身
体验，
是、
哎
嗯、
它不是跟乐高的产品一样你买来玩了，
对，
就是大家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恰巧这个地方比如说旅游正好在像老猫那种，你正好去日本了或者怎么着的，你就可以把它规划出来，作为您一个旅游的，
对对对对，有兴趣的话可以规划一下，挺值得去看看的、
哎、作为旅游的一个中间的一个环节、
嗯、
我觉得收获还是挺好的，也挺有意思、
嗯，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之前在我们商量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想聊一件事儿，就是除了乐高乐园之外呢，是不是想跟大家再聊聊最近的乐高的一些大伙儿的一些感受？
对，我觉得这个可以留一个，就是每一次乐高节目最后留一段小时间，看看大家最近对什么产品感兴趣。
应季的新鲜产品。
其实，在上一次咱们在平成年间录音的那次，是因为你们刚刚搭了一个那个。哈利波特大城堡是吧、
啊、
对对，但当时是因为这个话头的一个起因，现在后来又搭新的了。
近期我没搭新的，但我有一个想买的新的是那个挖掘机、
嗯、
挖掘机啊、那个、
哎、科技组
那
个、
对对对、
科技组旗舰
3200，嗯，
对，巨大个儿，
利伯海姆，
你是好那个是就
不是我就觉得那个看着特别酷，
很棒啊，
对，他那个履带那个侧面那块做的特别的好，好
那个你可以去王府井看看，它那个有一个实物
啊，
嗯，对，然后可以遥控，然后就是它那个现在遥
控、啊、那可遥控，
对对对，
它现在遥
控
全是用那个 iPhone、iPad， 就是用平板手机遥控，
蓝牙直接就
对，蓝牙操控、
啊、
对，
而且它那挖掘机不是那种咱们平常见到那种黄色的，
土味吗？
它那个砖块是白色的那种。
嗯，
哦，
对，就特别好看。嗯
嗯，你买回来可以自己涂成黄色，
涂鸦呀，自己喷自己喷，没问题，
挺好
的，
没办法。
然后再喷一个什么那个
乌克斯喷上去，
中国建设，
行，
完全可以。
对
对，
这里它那
地板
那东西得有多少块？
具体多少块我还真不记得。
多少钱呢？
3800左右吧，
嗯，差不多
啊，旗舰级的级别，
对对对，
旗舰级，
而且真的很大很大。
它这些年的科技款好像每年那个旗舰级都挺牛逼的。
嗯、
之前我记得有那个大奔驰的那个大卡车，
奔驰卡车，
然后还有那个采矿那个挖掘矿业挖掘机，
对 对, 对,
对，
就是这两个，就是4205，就是你说那个快挖掘机跟这个利伯海姆差不多大。
哦，那我知道
这
有多大了。
这两个都属于那种，就是一个 set 占一个桌的那种感觉。
哇，
嗯、
就咱录音这桌差不多能放下一个，
能放俩，这桌子
能放
俩
呢、
嗯。
对对对，
你后面这格子应该是一个都放不下。
哦，哇塞。那你买了放哪儿、嗯、
买了再说，
我那有地儿，我那有地儿
可以寄存、
嗯、没问题没问题，
我还可以帮你寄拼你都哎，你只要花钱，
你只要把钱花了，对，
什么都不用管了，一条龙特省、
嗯、对，完全可以，
对， 然后那个阿斌是上回买了一个，其实是买了一个，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的 Ideas
的
一个那个
平衡船，嗯，
对，
那是咱们
其实比较感兴趣
录节目买的，我觉得
很早之前的事，
是，
现在就光剩一瓶了，
船呢，
船不知道去哪儿了，
对，里头改装啤酒了，
可以，嗯，
就我比较感兴趣的基本上都是 Ideas 系列嘛，
啊，对，确实是 Ideas 真是。
这个系列
天马行空嘛，
对对对，
而
且做的很多很棒，对，
嗯，对。然后我目前盯的就是我之前在网站发过一个新闻，就是他做了一个可以弹的一个
钢琴，嗯，
然后前段时间刚好就乐高官方宣布这个他正式要产品化
了，对
对
对，
嗯，所以我觉得可能将来会期待一下这个，等这个出的时候就第一时间入一个。
哎，这里可能有前面没听前面节目或者说不太了解乐高的朋友，可以跟大伙说一下，就是这个 Ideas 这个系列，它其实都是玩家自己
设计的
这个叫什么搭建的模组图啊，
嗯，
然后。
玩家设计，
投稿到 Ideas， 哎，这个网站上了，然后由所有的玩家去投票，他还得过万票，
过万，对，
就是他你的第一步先要过万票，然后你的产品可以进入下一阶段被乐高审核，
嗯，
乐高审核之后觉得你这东西能通过了，然后接着再往下走，再去把它做产品化的规划，
对，
而且他这个钢琴好像是这个人是第一次投稿还是怎么样的，
嗯，是，嗯，而且就是他八月份就是国内有一个 Eiffel 节嘛，就是成人的一个乐高玩家的一个类似于一个展览的一个那么一个展会，
嗯，
然后当时这个设计师也去了，然后他是又带了三个钢琴去，他又，
哦，
对，他又做了两个，对，一个是就是用那个 iPad 然后能把它实现，一个就是能发声的，
哦，
嗯，还有一个是就是利用那个乐高有一个 Boost 一个那个机器人的那个东西，
嗯，
然后也是用那个也能发声，
机器人的那个系列，
对对对，
嗯，
所以其实很期待就是乐高最后把它产品化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啊，最后不能想
还好 Ideas 这个系列基本上
阉割版
Ideas 这个系列的价格目前还好，我印象好像现在最贵的也就是那个百兽王啊，树屋啊，还有那个老鱼屋
啊，哦，老鱼屋，
这几个
一直在
这几个价格是一个 level 的，嗯，当然你要不要跟绝版比，绝版的之前有一个潜艇，现在好像已经3000多了吧？
黄色潜艇吗？
不是，白色的，就是最很早、那个，
我知道那个，我以为你说的披头士的那个，
嗯，大概就是不是那个，然后大概可能就是也就是跟你笔记本这么大一个盒子吧。
但是这其中也会有卖不出去的滞销品，比如那个创世电子战那种，
还有包括之前有一个哎，就是有一个机甲，嗯，那个机甲。嗯，就其他的涨价水平来说，那个还是差一点。
对，反正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第二次就是我做的第一个，
嗯，
是《生活大爆炸》
啊，那个很棒。嗯，
然后后来当时又跟着又做了他那个鸟，
嗯，四个小鸟，
对
对，
做了一堆，
那个也很漂亮。
后来就越来觉得他出的这个真的是
越来越棒，
天上咬地下咬，就
是
是，
对，
天马行空的，
天马行空，包括什么那个什么泰坦火箭，
嗯，对，
什么
土星五号，
我去，我这
土星我也很棒，嗯，
对，所以。我这边就是我这次想推荐的一个，就是刚才老毛提到的，就是那阿斌提到那个是什么？那个树屋。
树屋，嗯，
对，
嗯嗯，
这个树屋也是隶属于 Ideas 这个系列，
嗯，
而且据说它好像是 Ideas 系列到目前为止怎么说呢？块数最多的吧，还是，
嗯，
是什么？它有3000多块这么一个，
有很多的树叶，然后树叶的连接件，就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挺占，
对对对，
挺占数字的，
21318树屋，
嗯，对。
然后这个我当时是在天津的乐高店，我去看了一下成品，
挺大的。
嗯，
对他，我现在最犹豫的地方就是，当然钱是一个问题，
嗯，
如果我有钱了的话，不考虑这个钱的话，
嗯，
那就是地方的问题。
还好，我其实觉得它还好。
我觉得，因为它这个东西放在那儿以后，你必须要从四面给它空出点来，看着才舒服。你要给它就留一面，
这样
这个书
你在屋子中间放一个罗马柱。
我也
想，啊，然后对对，半人高的马柱，然后把书放在上面。
等我们家搬，
边上还装上灯什么的。对
对，
这个现在其实很
多，
对，你能找到很多就是适配乐高积木的灯。包括书屋也有，
都第三方开发的。
对对对，然后其实这个如果你要是买，我建议你到时候一定买一个展示盒，把它。
我以为你说一定建议我从你那儿买，
这个也可以，这是后话，咱们这儿不做广告。
哎，主要是让它吸引我，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什么？是因为它可以有那个夏季和秋天的两个版本的树叶
啊，
对，
你可以选
绿叶和那种有点发
黄叶的。对，
虽然你不装叶子，不就是冬季版吗？
那不就是枯树吧？
你可以
冬天就
是点白色的砖嘛，贴点白色的板就是覆雪了嘛。
啊，
对
对对对，
嗯，
你可以自己随便
覆雪树林，
覆雪树林，嗯，对，你可以自己随便改嘛。
林海雪原，
嗯，
啊，对，你还有情景模组，
对对对，这个可以
第三方可以，
而且它这个
杨子荣什么
这个 set 的就是它的树叶 是一种环保材料，
嗯，
它是应该是用甘蔗什么的，就是然后回收然后制作的，嗯，
啊，它跟普通的乐高的，
嗯，跟以前的积木的那个材质不一样，
它是专门就这个树叶用这东西，还
是
说
不
是？
是之前它有过，就是它为了环保嘛，然后之前出过一个小盒的一个小赛的，然后它那个里面是几个植物，若干个植物组件，然后那些全是用这个甘蔗啊、秸秆什么的回收的材料制作的，
能吃吗？
你可以试一试，但我推荐你就是蘸点酱，嗯，
蘸酱，
嗯，对，
王致和，
嗯。
行
行行，对，然后整体来说，这个书屋的造型还是挺不错的，但是我们是觉得有什么有点小，就这个屋子里边放不下一张双人床
啊，那他就没想过双人床的生活，
哦，是，对，
人就是想一个人过，
嗯，可以，
避世嘛，到这儿，
对对对，厉害厉害厉害，
你那儿有什么推荐的？
嗯，哎呀，其实喜欢的东西太多了，
选一个，
然后
挑
一
个，
挑一个
忍痛割爱选一个，
嗯，因为我还是个星战玩家嘛。星战的歼星舰、帝王歼星舰，这个是很棒的一个赛的。美中不足的是，就是我去看了，就是它没有内购，它完全是骨架加贴皮然后做出来的。当然
没想让你拆开看是吧？
对，因为就我有以前的10221，就是那个超级星舰，
嗯，
那个里面好歹就是中间也就打开以后能看到一个驾驶舱，
连
那个
都没有是吧？
没有，那个这个打开以后里面是没法看的。就里面就是骨架子
哦，
嗯，对，但是
航七术八那种搭的骨架，
对对对，但是它真的很大很漂亮。
有多大？
比那个
比刚才阿利亚说那个怎么样？
比那个大，
哦，比那
还
大，
那个
还
大。对对对，它比真的千千损大。然后其实跟那个10221那个应该是就是乐高最长的 set 了吧，1.2米还是1.1米左右。
哇，
嗯，
哦，
它比那个只短一点儿，
哦，
然后比那个宽很多，哦，
我在那个捷克的乐高博物馆里有见过。
嗯，
他有一个屋子专门放的全是乐高星战的，然后里头就挂了一个那个1.2米的那个，
对对对对，
哎，你不说我还忘了，你的旅程中还包括这么奇妙的一环。
嗯，那就算了，那跟乐高乐园比起来不太算。
对，但它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它是个，
嗯，
在哪儿？捷克是吧？
对，在布拉格。
它这是个什么？是个私人博物馆吗？还是个什么东西？
它就叫乐高博物馆，然后里面有一面墙，大概讲了一下历史，乐高历史，然后里头有一个小屋子专门给孩子玩的。
这是
乐
高
开的吗？
官方的吗？
是他们自己，不是那种小店，是他们自己真的有授权的一个店。
好神奇，
乐拼就一看，
那也可以走出国门，也可以了。
行行行，
告没了。
对对对，被告人现在可能在监狱里面，然后流着泪听着咱们的节目，居然还想到我。
行吧，反正这个给大家介绍。哎，对，老毛，刚才你说那个东西多少钱呢？
哎呀，多少钱？应该也是在4-5千多吧。
小五关闭了电台。
咱们
默默退出。
这样，咱们说说，就是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低的，适合入门的。
嗯
嗯，一个是那个《守望先锋》，你们玩吗？
啊，
嗯，
对，《
守望先锋》有一个新的一个赛的，是那个我因为我没玩过，里面是一仓鼠球。
对，对，
那个很有意思。对，那个现在很多店都已经售罄脱销了。
嗯
嗯，但是那个如果等后面补货以后，大家可以看看，因为那个整个设计的很好。嗯，而且很五脏俱全的一个小菜单。嗯，然后你刚才说了，
那好像才100多吧，
159-169的样子。对，
啊，那么小，
对，特别便宜。不是，它体积不算太小，
嗯，
但是相对来说比较便宜，
嗯，对，
嗯，
对于乐高来讲，这个价格简直，
嗯，
就是一个冰包嘛。
对，
嗯，然后但是你知道吧，就是这个价格现在在淘宝上已经到了将近200块钱了，因为脱销，
嗯
哦
嗯，
太受欢迎了。然后还有就是你不是说你买了那个《生活大爆炸》吗？对吧？
啊，
还有 Friends，
对对对，
也是新出的，这个 set 也挺不错的，
哦，
也属于一个现在很火爆的一个状态。
哦，对对对，那老友记的那个，
嗯，对对对，老友记，对。然后，现在反正也是淘宝价格高于官方价格，
这很少见，
因为
这好奇怪，
啊，对对对，因为就是太火了，
那就是官方店现在买不着是吗？
官方店王府井我知道的是限购一个，
哦，
嗯，对，
嗯，
然后具体什么时候就淘宝上可能。大量补货我就不知道了，
估计早晚也会补货，
而且就是马上双十一了，其实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有一些电商啊什么的价格还是挺好的，
像老友记这种我觉得卖的就是情怀。
对对
对，
确实是，
就是我即使平时不玩乐高的人，我也可以买
一个
小情景放在桌上，
因为很多人可能老友记是他第一部美剧。
对
对
对
对，那我就只有等 X 档案了。
这个
买来就一盒子打开空的，
这个属于有生之年应该你等不到的系列。
哎， 说到这儿，最后咱就可以聊一件事儿，就是王府井这个这个店的事儿。因为上一次这个在
上一个朝代的时候，
对对，上一平城上次录节目的时候，那个录完之后呢，因为这个后来突然接到电话说没存上，然后感觉备受打击，一定是老毛决定花钱医疗
缓解一下，对，缓解一下
消费
这种
对消费
沟壑。哎，我们就他把我带到这个王府井这个官方店
了，
旗舰店。然后倒是老毛干了一事儿，让我大开眼界，就是刚才提到那个零件墙那个事儿，他不就是拿一个标准那个
杯子
然后往里头呼噜呼噜放零件，放完一节，一杯多少钱？
一杯小杯是89，大杯159，
反正就您跟星巴克点咖啡
啊，对对对，
就去。但是只不过这里头放多少东西呢，是你自己决定的。然后当时我认为就是捡那个碎的零大零件放中间，碎零件填填边儿，把它都填满了，这应该
其实是这个思路。
就跟以前去这个必胜客吃沙拉一样，
对对对对对，就是一个意思。
曾经有一个帖子叫如何吃死必胜客，还记得那个是吧？
一份沙拉够12个人吃的。
然后这个事儿我觉得就已经很牛逼了，我把都填满了，肯定比我那个没有规划或者有空档的这个牛逼啊，对吧？然后老猫就说你别着急，我说我帮你装杯，你别着急。他就掏那个手机开始炒图片，网上有一攻略，
有图纸，
攻略是随着那个杯子大，因为杯是上粗下窄嘛，随着每一层这个拼什么多少号的砖，拼多少块，拼成一个饼，然后最后这个饼会越来越大，然后整个把它都填死，然后再用多少
再去溜缝，
溜缝
实心的杯子最后填出来一个，
而且它那个杯上面它那个杯盖还是哪儿，我记得上面是有凹进去的，
杯盖是凸出来一个，就是类似于颗粒似的，
所以那个凸出来的地方用造成一个什么形状，
可以打四个砖，对，然后做一个小方块，然后埋在里面。
然后那天我就在那跟他做这饼，
大概好像在那咱们花了可能两个人花了两三个小时吧，
俩小时是有的，起码俩小时是有的。然后拼那杯，
引来无数人围观。你们在干嘛？
旁边也有装杯的，然后装上去看，还是这牛逼，
自己亏了。
然后还有过来就问，我记得还有一女
有
人
对对对对对，当时我们用的应该是就是2×2或者1×2的砖，就相当于个头还比较大。然后我前天我一个朋友用的什么1×1的板。
啊，
很小的颗粒，挨个拼，然后就拼。
你朋友不上班是吗？
这个我也很
专门就研究这个，
还买得起乐高，
对，很羡慕啊。然后拼完一杯，然后他们其实你看抖音上有那种人，就是他会拼一杯，然后给你称重
啊，
就这一杯，比如说一般人去称可能500克左右。然后他们那个600克、700克、800克
啊，那这他自己官方可以搞比赛，就看谁能把这一杯装的最沉，
看谁先把乐高干死。
对对对，就充分了，就是说告诉大家，就是你们是这样把我干死的。
这再过两年都这么干，就准涨价，你知道吗？
是。
那这期节目到这儿，时间上也
差不
多，
差不多。好，然后反正。这次呢，咱们主题就是聊了这个乐高的
乐
园。对，后面如果
咱们下个朝代
有幸，假如说在令和年间继续做节目的话，那可能应该就会回到乐高的产品上面。
好，
因为乐高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有好多好多不同的主题的产品线。
对，
那咱以后可以慢慢聊这些东西，因为里面有些产品线呢很牛逼，有些很二逼。
对
对，
哎，其实看可以以后可以看看大家喜欢什么样的产品线，我们可以
在评论区
对对对，您对哪个产品
感
兴趣？我们尽量避开。对，行，那基本上
这期
就到这儿了。这些，
嗯，
那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再见，
拜
拜，
拜
拜，
拜拜。